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会从43节念到末了。我们会从43节念到末了。好，我们一起来念。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犯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大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大回去以后行的。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把刚才念过的圣经，求主你自己借着圣灵吹气在你的话语上，求主更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而且听见了就愿意接受，而且听见了就愿意去跟从。主耶稣，我们实在需要你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来到这里，我们是要来遇见你，我们知道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得着什么，因此我们求的是，不管我们带着怎样的需要，我们的光景怎样，主你鉴察我们的内心，平静我们里边一切的祈求，能够在你身上得着满足。主，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接受我们向着你的感谢和敬拜，更是求主透过你自己的圣灵，将你的话解释在我们心中。我们要把荣耀都归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上一次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思想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前半部分，那前半部分我们主要交通到的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到关于敬拜的争议，而且很着重的告诉了他，神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我自己常常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时候 就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是求神让我们每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为什么会有一个特别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着主的怜悯，在这些年间，我们常常看到主把一些的福音朋友带到我们中间来。有时候我听见人说，哦，你们这里好兴旺啊，人很多啊。不过我同时也听见有人对我说，怎么你们的教会就像个市场一样闹哄哄的，有人在外边谈话，有人在外边玩。那这些是两面的事实。我为什么觉得我们要互相提醒的，就是神真是在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而且当时主耶稣特意的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这句话，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要所有那些要亲近神的人，他不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不只用他自己的生命流血舍命来承担代替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也同时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事实。你记得后来有使徒就讲这句话，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不是我们人来了在哪里做什么事，而是你里边地地缺缺的有主进入在你的里边，圣灵能够在凡事上教导你我。弟兄姐妹，有一件非常非常叫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审视的，就是以前我听人跟我说，有些人早晨到教堂去，下午就去打麻将，有些人今天上午来聚会，下午就去赌场。弟兄姐妹，这样的生活很危险，你在跟自己开玩笑。神鉴察人心，如果我们每一次是真实的来到他面前，你要记得你每天的24小时都必须活在他面前。不是说你人不会软弱，你不会失败，你不会遇见难处，但是有一件事是事实的，就是你的心里边一直有主在凡事上教导你管制你。有些时候你会做错误的事，但是你会知道你马上里边就有一个谴责责备的声音对你说，这不是主所喜欢的。我巴不得在你我的生活中天天的都来经历这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边的事实。其实暴露我们真相的都是在家里，原谅我这么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在家里有多糟糕。我听到最最最厉害的批评也是从家里听见的，因为我在外边你们很少人会批评我，如果批评我是暗地里背后说，但是我在家里如果做错了，那个批评我的他不止直面，而且他会刺中你的要害，真的是一针见血。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在遇见的每件事上，我们要学习回到主自己的面前。那这是刚刚提到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前半部分给我们说到一个非常非常认真跟严肃的事情，就是神今天现在就是在寻找那些用心灵 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还有当撒玛利亚妇人听到主把他平生的事都给讲出来以后，又应许他说，你要喝我所赐的水，然后呢你就会永远不渴。那后来事实证明如此，因为圣经后来记载说，撒玛利亚妇人就丢下了水罐，她明明是来打水的嘛，她丢下水罐，她跑回村子里去了，去告诉那些人说，我遇见一个人，他把我一生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我们上次也说到，如果你知道主对你是了解到这么样的细微跟彻底的话，对你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为什么是鼓励呢？如果是人，我希望他不要知道我太多，知道我太多他讨厌我了，知道我太多他知道我太多秘密我也很危险了。但是主如果知道你太多，完全的知道你，那你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但是他还爱，他知道他还接纳，他知道你不是为着宣扬你的丑陋，宣扬你的弱点，他知道你是为着可以医治你，体谅你所有的需要。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取了肉身是为要跟他所有的弟兄一样，能够经过试探，体贴人的软弱。所以我们所有的软弱，他虽然完全知道，而且他是为着来体贴你我的软弱。还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回去告诉了整个村里的人。我也觉得给你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什么呢？一个人一旦真正得救了，他一定会忍不住要跟周围的人来说这么奇妙的救主。有人常常说，我不会传福音，这不是理由。一个事实是，你如果真的重生了，遇见了主了，你真的会高兴的忍不住，巴不得逢人就跟人说。像什么呢？像如果你家的小孩在学校，他得到老师的一个奖赏，得到学校给他的肯定，你知道他回到家里告诉你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受奖了，我得到老师的夸奖了，我做的校长都很开心了。或者简单的说，如果你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谁到你家去，你第一件事是什么？抱个小孩出来给人看，看看看看我们一个小生命。因为你心里为这一个高兴，你为这一个感到那样的满足。所以如果你我得救以后，我们一直不敢跟人传福音，甚至我们不敢跟家里的人说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真的对这位主的认识，或者说我们与他的感情，还有很大的问题。你用不着有很好的装备，很好的口才，很好的知识，但是你心中那种喜乐，就会叫人深深的知道你所得的是何等美的主。我曾经听见一位姐妹跟我做一个这样的见证， 他说他十几岁得救的时候，哦，心里那种激动，那种被主的爱所激动的那个情感情啊，叫他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呢，他家里的父母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本来是很怕回去以后父母要骂他，但是呢他忍不住，他回去以后就抓住他的父母，一直的要把他得到的这种心灵里边的满足和喜乐来告诉他的父母。结果呢，很稀奇的是，因着他那一种的真诚，那一种的实在的喜乐，让他的父母觉得这个孩子身上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我必须去了解。所以后来他父母就跟着他去教会听福音，后来也得救了。所以我说，一个基督徒一旦得救以后，他不管有言语不管没有言语，他都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因为他在家里的那种的生活会叫人羡慕，会叫人觉得说这个人变了，很不一样。婆婆不能讲太久，等会我还进不了我的主题呢。我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有几个小朋友都是十多岁的人信了主了。你知道在中国啊，那时叫文革，信主不能给人知道的，给人知道要抓起来的，如果大人还要坐牢，小孩子可能就被批评一下。结果这个女孩子信主以后呢，他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在他家里的人看来是很危险。哎，很稀奇，我就觉得一件事很稀奇。在文革的时候，你如果说信耶稣去教堂呢，人家非常非常的反感，会反对你。但是那时候很奇怪啊，很多人继续拜他们的偶像，初一十五也照样去拜祖宗的，没人反对他们的，而且他们觉得那个是一种好事啊。所以当这孩子他信了主耶稣以后呢，家里的人在拜偶像什么，初一十五的时候他不吃他们拜的东西，那父母就很生气，甚至就不给他吃饭。但是经过好多次这样以后，他父母受感动了，他说我女儿所信的比我所信的更真实。为什么？因为我信的如果叫我必须为他付出一些什么，我会考虑再三值不值得。但是我女儿这么小信了耶稣，她每逢有节日他就必须给我罚他没饭吃，他都很开心，他不抱怨。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一个新的生命在你我里边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就已经在传福音，你就不自觉的在向人见证说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我里边开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下半段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城住了两天以后，那里很多的人就信了耶稣，而且他们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现在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我们现在信 不是单单因为你说了你的见证，是因为我已经听见，亲自听见耶稣对我说话。这也是给我们提醒的，就是每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应该只是听见别人的见证，不够。当然很多见证有很好的帮助，那你自己呢，你不只要听见这些见证，你还要让主亲自对你说话，你要自己去遇见他。好，然后过了两天，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这个事情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圣经中曾经有几次记载说到，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地方，拿撒勒人啊，不像我们福建人，福建人到了那里都很团结，有同乡会，大家只要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我们会非常通气的。但是这拿撒勒人很奇怪，因为他跟耶稣是同乡，他们不信他。不信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说这个人不是我们从小就看他长大吗？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姐妹的名字我们不是都很熟吗？没什么特别。这一个记载是为下边的事留下了一个的伏笔。你知道一般的人喜欢什么呢？一般的人喜欢有一个轰轰烈烈的行动，有一个惊动很多人的行为。但是当主耶稣那前30年在家乡长大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字里行间还能够发现一件事，他没上过拉比的学校，他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是我们却能深信，他在做木匠也好，做孩子的时期也好，他凡事都是非常平凡，但是非常的从心中来遵行天父的心意。所以拿撒勒人认为说，这个人的底细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就不肯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呢，当时主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没有不被人尊重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同样的，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也需要求主开阔我们的心量。我觉得有一种危险是什么？基督徒有一套的规矩，自己定的，自己想的，甚至可能你从圣经中抓出某几句话来用的，你认为就是这样才叫做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我的自以为知道，就让我们不能活泼的真实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天天存一个谦卑的心，对主承认说，有很多我不懂， 我不理解，但是我愿意，我真的愿意让你随时做你自己的事，我愿意听见你的话，我就愿意照着去遵行。然后他到了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家不能犯病，听见耶稣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加伯农跟迦拿的距离大概有30多公里路，因为这个大臣的儿子已经病危，因为他曾经听见很多的人在提到耶稣大有能力能够医治人的病，所以呢他就跑到迦拿这个地方来见耶稣，他来求耶稣下去治他儿子的病，他相信只要耶稣去，他一定能够医治好。但是耶稣给他一个回答，在这里给他一个回答很叫人觉得惊讶的，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不是指他一个人，是当时的整个时代，也可以说包括我们都是这样的状态。我们今天常常可以听见，也喜欢听神迹奇事，的的确确是个美好的见证，但是主耶稣要指证一样东西，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就总是不信。我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我不是说神今天不行神迹，照样行神迹，而且只要主在那里，那里就有神迹，而且人要得着经历这样的奇迹般的医治，都必须要拥有信心。我记得当我读到马太福音8、9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问话，因为那两章记载了耶稣离开了旷野的试探，在山上教训了他的门徒关于天国里边的真正的性格之后，在8跟9章着重的记载了很多他行神迹的记载，但是每一次都有个很特殊的东西，就是耶稣经常问人一句话，你信我能做吗？你能够信吗？然后人 被带到这样一种的考验里边，就会说，主啊，我信。当人说我信的时候，主就说，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事情就马上好了。我认识一个人，他当时犯很重的腰脊椎病，而且这种病让他有好几个月走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因为他腰痛的缘故，他不能到农田里边去工作，所以他就在家里做。但是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刚好也是读到马太福音那里，主问一个病人说，你信我能做吗？那个人回答说，主啊，我信。然后主就说，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那一天那个人正好读到那里的时候，圣灵对他的心说，今天你信我吗？他里边马上有一个很自然的确认的回应说，主啊，我信。当他这样说一句我信的时候，当时圣灵也在他心里给他非常清楚的回应，你已经得了医治。然后他说，刹那间他整个的人好像被电击了一样，然后他就跳起来，因为他确信主已经医治他。他站起来的时候，所有的脊椎毛病都不在了。他做许多激烈的动作想证明到底有没有真的，全部是真的。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主需要我们有对他的信心，但是主同时还要教育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事。信心不是指定神来要怎么做。今天的困难是许多人的祷告，他说我信神能够，但是他在后边给神安上许多的条件，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做。那其实你一旦这样祷告法，你一旦这样想的话，证明你没信心。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个百夫，对这个大臣怎么说呢？大臣对他说，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死就下去，不然就来不及。这里离我家还30多公里路，走路也要一段时间，快点去。当然他这个要求好像很合法，也很合理，但是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很稀奇。耶稣没说好我跟你去啊，耶稣做什么事都有他的自由的，不需要我们限定的。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孩子好了。这就是真实信心的考验。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人教人的信心是什么，可能就在那里赖住耶稣说，你如果不跟我去我就不走，你非得跟我去。但是在这个记载里边很清楚的是，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孩子好了。主耶稣用一句话 事就成了。
他没有照着这个大臣的要求走到他家去按手在他孩子的身上，或者给他抚摸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没有，只是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必须有真正的信心。耶稣可以做很多事你不理解，说很多话你也未必会理解，但是你要对主自己有信心。是因为对主有信心才能够产生真正神迹的意义。我记得后来保罗在他书信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保罗也行过神迹的，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他行了很多神迹的，但是他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智在犹太人就成为了绊脚石，在希腊人就当成是愚拙。但是在蒙召的人，不管他是希腊人，不管他是犹太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有行神迹，他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使徒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行神迹，但是行神迹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本，要分得很清楚。那个根本是我们对主耶稣的投靠，对主耶稣的信赖，对主耶稣的顺服。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追求什么？追求神迹。所以我们听见有某个聚会啊，有神迹的什么什么的，我们赶快都跑去。另外一种呢是追求智慧，有很好很好的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的体系，人都希望用这两方面来认识基督。其实保罗说，我们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就成了绊脚石。因为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他们就会觉得主耶稣的福音太愚拙了，没有深奥的秘密。但是你如果是一位真正蒙了恩典，经历了与主见面，跟主建立了生命关系的基督徒，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什么比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更真实、更宝贵、更有永远的满足。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神迹帮助不了你的明天， 我们看见圣经中很多例子的，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刚刚看见海分开成为干地，他们走了过来，然后法老的军队跟着进去，都给水淹死了。当然走没几天呢、啊，在旷野走了没多少天呢、啊，没水喝了。有没有想起当时那个过红海的神迹，救不了他的，发怨言，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这里太苦了，不要。我们常常说，你昨天经历过神迹，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跟主建立那种生命的关系，神迹救不了你的今天。今天还有许多的事情，今天还有许多许多需要神迹才能解决的事。但是如果你拥有了主成为你真正的满足，你跟主有一种真切的每天的活泼的关系的话，你天天都可以在经历神迹。我最近常常为着我们中间一位姐妹高兴，她虽然犯了癌症，她虽然医生说也没什么药治了，要放弃，但是我每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都受到鼓励。我看见的是什么？是神在一个人生命中的见证。他没有因此绝望，他反而更加的平静，更加的充满了安静的心，在神面前喜乐。他在那样的背景底下，他能够常常说，感谢主，我所有的都是从主来的。弟兄姐妹，不是因着我们有多大的成就，不是因着我们有多少的成功，而是主是否在你我的生命中掌管着你我。那一个满足，那一个的平安，正如主说的，是世人给不了也夺不走的。主对当时那些门徒也是这样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在世上虽然会有困难，但是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主啊。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觉得成为主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不是攀比你得了多大的恩赐，我得了多少的恩赐，不是，而是我们都有他那一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而这个生命能让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难处，包括我不要过分常常讲难处，包括有些人生活好一点他都受不了，真的是人很糟糕的。我看见有些人给他富一点，他就整个就跌倒了。你如果真正的有主，你可以靠着主来面对一切外在的变化，而你却有坚固的磐石。说到智慧，保罗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呢，他经过很多很多的生活体验以后，他却告诉我们说，我以前以为跟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我只有一个追求是什么？就是更多认识基督。这一个更多认识基督的追求，是你我天天可以有的，因为他那样的丰富，他那样的 能够活泼的每天每时的可以被你来寻找，可以被你来亲近，也可以让你的爱倾倒在他的身上。我很快讲一下，就是在这件事上，正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边，信心真正的解释是什么？信心的根源在于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在于事情将要怎么发展。信心是什么？信心有了神的话，它就够了，因为他深信主说了，事情就必定成就。如果你是试着说，我来试试看，看他给不给我成就，我告诉你，你别试，一定没有的。因为神答应人的祷告，就是要求你必须用信心来接受。正如你我得救，对你没有太多要求，就是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然后呢，信心在主说话的当时就变成了事实。当然在经历上可能有些还会有漫长的路。有一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叫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他为信心之父呢？圣经给他做见证是说，他蒙呼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信心。他要离开本族本家，要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但是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有信心。他有信心是什么？因为神对他说，叫他去。同样，我们基督徒今天有比他那个时候更准确的应许，因为是主亲自而且用立约的方式来答应我们的。所以我们对于主的话，主的应许，我们更有把握的说，他怎样说，事情一定会怎样成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要记得有一件很宝贵的事，就是主耶稣应许过，他说谁也没有办法把我的羊夺走，因为天父把他赐给我，叫我要保守他们。我们知道我们蒙主的拯救，归入主的名下之后，主有很清楚的吩咐我们，我们开始走一条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不是今天世人眼光中那种成功、那种财富、那种被人看重的那一个结局，不是，而是我们终会要跟我们的主在一起，享受他家中的快乐，而且要跟他在一起进入他的婚宴。所以当大臣刚要下去的时候，就迎见他的仆人，就来迎见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是什么时候建好的， 妇人对他说是什么时候，他就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和他全家都信了主。信心在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完全的成就。同时这里有一句话帮助我们互相提醒的是，他和他全家都信了主。今天我发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家中，很多很多的家庭并没有全家都信了主。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危险的概念，如果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可能我们想两个去信主，好好跟从主，得着属天的祝福，两个好好去赚钱，把今天今世的东西给我搞搞好，然后我们今世也有稳定的生活，来世也有永生。弟兄姐妹，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念。他和他一家都信了主，是主的心意，也是你我要在主面前被提醒的。当然我说的，我们巴不得家人都能够一起的来信主，不是叫你回到家里整天跟他讲，跟那个还没信的人讲，然后甚至用吵架来跟他讲。什么时候我们一发动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热心，我们就把传福音的机会给砸了。而是当你亲身的活在主的面前，让主在你的平凡的生活中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慈爱，你把这个让它流通到周围的人那里去，他们会很自然的很羡慕你所信的主。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也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光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话，我们就信，而且我们愿意在这个信的过程中，让我们整家的人都能跟我们一同得着这个恩典。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来就是要寻找跟拯救罪人。主，你可以行神迹，对你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更重要的是你要让我们能够对你有真正的认识，与你有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的神迹的问题。主，但是我们深信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主，让我们在这条信从你跟从你的路上，主能够叫你的心得到满意。愿你的圣灵今天常常在我们的里边来提醒我们走在你喜悦的正路上，也求你自己的恩典扶持我们，胜过世界许多的迷惑，胜过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好让你能够把我们更新，是天天活泼的更新。奉主耶稣的名求。